山西古城的警察把信还给我，脸上还掠过了一丝不以为然的笑容。他顺手推过来他的饭盒说，尝尝我们雅师傅做的豆面饸饹吧。谢谢，我吃过了。哎，你看那个信了吧？你相信了吧？啊？相信？相信什么？他不紧不慢地问。你不认识字儿啊你？情急之中，我不禁出言不逊，可话一出口我又有点后悔。我当然识字。说着他笑了，他似乎并不介意我的无礼，他继而说，不过从这封信里我实在看不出这有什么问题啊。什么？你看不出有什么问题？哎呦，我没听错吧？一时间我都被他弄糊涂了。你当然没有听错，可有两点可以证明。其一，一看此条就知道这个人是个文人雅士，不但字写得很好，而且十分的讲礼貌，还客客气气地称你为小姐嘛，这足以证明他非常的有教养，而绝非你认为的那种图谋不轨的人嘛。其二，他并没有威胁你什么吗？比如说让你必须在几两几两之前把多少多少钱放在什么什么地方，不过是邀请了一下你，而且是正大光明的吗？正大光明的哟，那按您这说法，那这一切完全是我自己个儿大惊小怪了。也许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吧。那好，那要真是如此，那我想你明天早晨和我一块儿去会他，那样的话有没有问题？不当时就明白了吗？
说实话，我很愿意陪你去，我说的是实话啊，因为我觉得你挺……可明天我实在很忙，天不亮就要去火车站去蹲守，为的是追捕一个被通缉的银行抢劫犯，如果来得及还要去抓两个小偷、三个妓女、四个无居住证的盲流。请别说了，难道你就这么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啊？
因为我义正辞严，那个警察微微一愣，他一直漂浮着笑意的面孔也终于板了起来。
李小姐，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吗？你当然是人民群众的一员嘛，但你并不能完全代表人民群众嘛，因此我不能光为你一个人服务嘛。而作为一名任命警察，我当然知道自己的使命和职责嘛。反过来说，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反省一下自己，你自己是否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？
什么？我有什么不妥的地方？哎呦，
我真让他们给气蒙了。当然了，倘若你真的认为与他相见有某种危险，你完全可以趁明天早上7:40我的他火车离开嘛。 这样不就给我们省去很多的麻烦吗？况且那庆上说的明明白白，你可以不去吗？啊，这不是句祸话吗？所以恕我直言，我觉得你实在是小题大做嘛。啊，说得轻一点，那纯粹是庸容自扰嘛。啊，对不对？
因为跟那个警察争执了好一通，所以从县衙出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。临走那一刻，那个固执的家伙虽然已经十分不悦，可还是礼貌地提出要送我回旅店，而我已经被他搞得实在是恼火了，所以断然拒绝了他的好意。不过没走几步我就后悔了，因为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此刻的街巷已经是鸡犬都入眠了，而且回去的路显得比来的时候长得多。昏暗的街灯照在漆黑的石板路上，两旁一家家古老的店铺都紧紧地挂上了厚重的门板，而那一座座古老的宅院也全都关上了漆黑的大门。忽然一只怪鸟站在路边的一棵高高的枯树上啼叫了两声，一时间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抓住了我，不由得我加快了脚步。我急急地走着，我的周围一片宁静，只听见我脚下的两只皮鞋在不断地发出咯咯咯响声，不时还传来几声闹猫的哀嚎。正在此时，那原本就如鬼火般的街灯竟然唰都熄灭了，一时间街巷一片黑暗。我一下子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觉得自己的神经实在是要崩断了。我绝望地依靠在一座镖局门前的大石头狮子上。幸而片刻的功夫，一轮明月从乌云里探了出来，给古城洒下了淡淡的银光，使我终于又看清了归途。于是我便继续往回走，可没走多远，嗖的一下子，不知从什么地方窜出一个人来，他衣衫褴褛，瘦骨嶙峋，一下子堵住了我的去路。
你回来了。
他声音怪异，而且离我很近，他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子阴曹地府的气息。我一声大叫，推开他就跑。远远的我听见他在身后大声的呼喊着，
那好不容易见面了吧，为什么又走啊？
我踉跄着一气儿跑回了旅店。看见我失魂落魄的样子，那个年轻的女服务员吃了一惊，他连忙问我出了什么事儿。等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之后，他那紧张的神情才松弛下来。他告诉我，那个人是西街的酒娃子，自从93年他老婆跟着一个广东人跑了之后，他就疯了。他每天晚上坐在当年他老婆上班的春祥茶庄的门口，整宿整宿的等他回来。 因为发生了这些事儿，我不由得有些亢奋，不想马上回房睡觉，于是就坐在总台跟服务员聊了起来。他倒是也很健谈，告诉我他叫姓叶子，今年刚刚21，继而还向我说明他家是文水县云州西村的，也就是刘胡兰的家乡，他来古城打工已经2年了。见天色已晚，估计也不会再有人投诉了，姓叶子锁上了大门，我们俩谈得还投机，从我的嘴里他了解到许多的北京的事儿。回答了他的问题之后，我问他，肯定不认识给我送信的那个人吗？想了一下以后，姓叶子摇了摇头，说从来就没有见过他。听姓叶子这么说，我下了决心，然后告诉他，我不想在此逗留了，明天一早就走。没想到姓叶子却对此另有一番见解，他认为不会有什么事儿，我应该去见那个人。按他的说法，如果那个人真是个坏蛋，绝不会留下自己的笔迹和手印的，况且他跟他说过话，以他个人的看法，他不像个歹人。最后姓叶子还对我说，虽然我小时候在这儿住过，说不定这里边还有什么跟我有关的事儿呢。不过我对此可没什么兴趣，因而请他明天一早叫醒我，我还是打算坐头班车离开这个地方。第二天早晨，姓叶子还没叫我，我就醒了。我拉开窗帘，一缕金色的阳光照进了屋里。推开窗子，立即听见一片嘈杂的声音，街道上已经熙熙攘攘地忙碌起来了。因为古城内禁止任何机动车驶入，因而我看见不少马车和牛车。不远之处，一只灰色的毛驴儿正在那儿嘎咿嘎咿地叫着。由于白天的到来，昨晚上那些恐惧和随之的乱七八糟的念头被淡忘了许多，甚至连那个既可怕又可怜的什么酒娃子也被抛到了脑后。一时间我忽然觉得姓叶子说的对，或许我真的应该去见见他，起码应该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再者，我也想知道他那让我后悔的事儿到底是什么。随着太阳的升高，我的胆子也越来越大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大白天的，他能把我怎么样？于是我梳洗了一番，我换了一条深紫色的短裙，然后又浅浅的在嘴上抹了点口红，这才朝东关走去。陈家当铺很大，紧挨着席家祠堂，远远我就看见了他那很大的当字招牌。同时我还看见他已经到了，他早早就站在对面那块刻着100多个字体不同的福字的硬币前面。我原以为一见面他就会指责我不该到警察那儿说三道四，并且还可能说如果我不来，我将会怎么怎么后悔。可是没想到见面之后，
他对此却只字未提，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他介绍说，他姓戴，还告诉我他是水浒里那个神行太保戴宗的后代，到现在他的家里还供奉着祖先的牌位。因为不想和他过多的纠缠，所以我懒得跟他争辩，可不是吗？他之所云完全谬也，那戴宗不过是施耐庵笔下的人物而已，怎么可能是他的祖先呢？所以他怎么说吧，何必跟他较那个真儿啊？我其实只是想知道他为什么老跟着我，他想找我干什么，以及他所说的我将会为此后悔的是什么。所以我直截了当地问了他，可是他并不急于回答我的问题，尽管我一再声明城里我已经转过了，可他还是固执的要陪着我四处走走。出于无奈，我只好跟着他朝南门进发。我一边跟他聊着，一边偷眼看他。到了这会儿，我才发现此人看上去比那天在小亭子里有很大的不同，主要是今天他显得特别的黑，确切地说是特别的暗，特别的阴，以至于看不清他的鼻子眼儿。他的年龄在30上下，个子不高，身材瘦瘦的，说着一嘴细声细气儿的晋中话。听说我是在古城出生的时候，他显得很兴奋，说这就意味着跟他是同乡。继而他告诉我，他的家住在西门外，离我最初看见的那座小山不到一里地。得知我对山西的了解几乎是等于零以后，他开始给我上课了，说什么山西省属大陆性季风气候，全年的降雨量也就是500毫米左右。另外，虽然境内有汾河、沁河、桑干河、滹沱河等六大河流，可令人心烦的是一条也没有流到古城这儿。尽管历史上西门外曾经有过一片水泽，但是100年之前就干枯了。走到一片绸布庄的时候，我实在没了耐心，因而停住了脚步，再次提出了我的疑问。于是他把我请到了马路对面的一间茶馆，两个人在一张紫红色的八仙桌的两侧坐定之后，他要了一壶滇红，不知为什么他显得有点不好意思。我希望你不会误解我。他伸着胳膊给我的杯子斟满了茶，他在对面说了起来。我说实话，你长得非常像我的女朋友。啊，不不，我的确没有别的意思。那天一看见你，我不禁吓了一跳，还以为他回来了呢。哦，有那么像吗？我反问，同时觉得此事开始无聊。真的，我一点儿没瞎说。那一刻，我真以为你就是他。直到看见你脸上陌生的表情，才知道你是另一个人，只是与他长得酷似而已。即便如此， 我也仍然觉得这实在是不可思议呀。说着，他从兜里掏出了一张照片，隔着桌子递给了我。说实在的，看了这张照片，我也很吃惊。那上面的姑娘，简直跟我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似的。一时间，我竟然没有找出哪些地方跟我不同。不过虽然如此，我还是想起来他给我的信。你可以不来，但那样的话你会后悔的。所以我仍然有些不高兴。我说，刚才你说的这些个也许是你非要见我的理由，那可你也不该一威胁我呀。
什么？你说威胁你？威胁你？
他显得十分的无辜，并且有些吃惊。可不是吗？你不是说如果我不去，我将会后悔吗？你这不是威胁你是什么呀？你不该这么做呀。
嗯？
愣了一会儿，他咧开嘴笑了，脸上显出了孩子般的天真。
你完全误会了，我之所以那么讲，是因为
话没说完，他又掏出了一张名片大小的纸片，坐在那儿看了一眼之后，他站起身，十分小心地把它交到我的手里。